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我们再看这个第四章，这应该是第五个意象了。第四章一到十四节，那里是讲到，也再一次讲到建殿，不过这里讲到建殿呢，是讲到靠着神来重建圣殿。那么第四个意象是讲到说，靠着主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，跟神和好了，然后也叫别人跟神和好，让大家都在一个平安的局面下生活。那么第四章呢，就是指这个靠着神来建这个圣殿。第四章第一节，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，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。这个又来叫醒我，各位你要记得哈，八个异象是在一个晚上发生的。所谓异象不是异梦，异象就是你神志清楚看到一件事情，就像摩西在旷野牧羊，他绝对没有睡觉，神志清楚的不得了，他看到一颗荆棘被焚烧了，那不是梦，那是一个异象，是真实的。那这里也是一个晚上八个异象，不能睡觉啊，所以就很累了，所以这个大概第四个异象一晚上睡着了。但是天使还有很多的启示，就再把他们叫醒了，就跟现在一样啊，醒过来了哈。这还有一个意象，第四章第一人被叫醒了，第二节他对我说，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，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，顶上有灯盏，灯台上有七盏灯，每盏有七个管子，旁边有两棵橄榄树，一棵在灯盏的右边，一棵在灯盏的左边。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，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。他说，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各位，这真是这个意象啊，实在不太容易懂，就是很难把它 picture， 我不太能够把它 picture 哈，但是里面的重点应该能够知道哈。他看到一个纯金的灯台，然后上面有灯盏，灯台上面呢有七盏灯，大概就是这个灯呢，有七个灯。那么这个也有人说跟启示录里面的七个金灯台、七个教会灵感是来自这里的。七是一个完全的，就代表所有的教会。这里的灯台呢，应该也就是代表这个所有的以色列人，包括在圣所里面的那个灯台了。那么灯台呢，如果要能够点下去的时候，就当然需要有油啊，灯台里面就要有油。七个灯台代表了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该有的一个地位，有发光。然后呢，要有七个管子，这七个管子大概就是灯那个灯台哈，不仅本身要能够存一点油，而且那个管子呢接到那个油库里，可以源源不绝的有油过来。不过我们也看到大概不是接到油库里面，因为就算接到油库里面，油库也有海枯石烂油尽灯枯的一天。它是接到什么？接到两棵橄榄树。如果是接到橄榄树上的话，橄榄树是有生命的，就不断的会有橄榄油来供应。大概他讲的意思是这样子，只是那个 picture 我们很难把它连在一起。那到底是一个怎么橄榄树怎么样像橡胶树橡胶一样流出油来哈？这我们不知道了。但是呢，是一个图画，纯金的灯台，以色列这个国度，祭司的国度。要发出光来，要发出光就不断的要有油，要有油就不断的要有活的橄榄树 能够提供这个油，这个橄榄树也就在这个灯台的旁边，一个在左，一个在右边。下面第四节其实开始也很好玩了，就是听起来也够啰嗦了。这个话你在那个启示录也有碰到这样的情形，就是约翰跟那个使者在讲话啊，他看了这个现象，人家把他叫醒，他就看了，睡眼惺忪，他就说：“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主当然可以把它称为主，代表上帝，也可以就是一个尊称，代表上帝不算是亵渎，因为我们说过，就是神的使者是可以代表上帝的。他就问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第五节真是多余的话哈，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？废话吗？我知道，我干嘛问你呢？他为什么要记载，用这么宝贵的笔墨来记载这些废话嘛？然后还要说主啊，我不知道。他为什么不能很简单的把第四节通通就删掉了？就是从第三节就跳到第六节，他对我说：“这是耶和华指示你。”因为我们在前面也有看到同样的情形，就是一个异象以后，然后使者就直接的告诉他这是在讲什么。为什么到了这个意象的时候还要有这一番，真是好像到什么镜花园里面君子国啊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知道吗？啊，我不知道啊，我告诉你什么意思，干嘛这么啰嗦呢？各位，跟现在有点关系，就叫你不要睡觉。我想神要他的仆人包括撒加利亚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人枉然劳力，如果不是要看守诚实，看守人枉然警醒，如果不是上帝光照指示，我们就一无所得，也一无所知。即使你已经看过好多的神迹，也知道怎么解释了，下一个仍然100%需要上帝来指引你。对了，我们不是说没有熟练的事，有些事很熟练了啊。也许我撒加利亚书讲过好多遍了，以后呢越讲越得心应手，这个不是坏事。也许有一首诗歌我们已经现唱唱过20遍了，练过50遍了，所以下一次再唱第21遍的时候，应该不像唱第一遍的时候那么紧张，那么生疏。这个我们一点都不排斥，不但不排斥，我多次讲过，该有的操练熟悉这是应该的，圣灵和神的恩典信心都一点不减少我们该有的操练，甚至应该叫我们更操练。但是我们心中对上帝的依靠，那只能增加不能减少。所以你在唱了20遍熟悉的诗歌的时候，固然你可能练习的时间不要花那么多，固然唱起来可以不紧张，但是你需要依靠上帝的态度跟你第一次唱是要一样强烈，甚至希望是更强烈的。我需要依靠你。所以看到这个意象了，这个撒加利亚让我们看到他还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而且天使也在提醒他，也在提醒我们，你不知道吗？是，我们是不知道。若不是耶和华指示他的仆人，他的仆人就一无所知。这个是阿摩斯书里面的话哈，阿摩斯书第3章，第3章的第7节哈，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众仆人、众先知，就一无所行，也一无所知。解经上的事是这样。明白上帝的旨意是这样，生活中我觉得每件事都是这样，你最得心应手熟练的闭着眼睛自动反射都会做的事很好，但是仍然我们态度总是有一个依靠敬畏上帝，不依靠你，我知道我什么都不能。不仅是你不会知道，而且是你没有能力。好，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，你看看是不是很对不起哈、啊？我说这样的话是叫你们注意一下，就是这话是不是很无聊？我不仅讲刚才对话无聊，而且你看到第六节才说这话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。哎，老兄啊，你要指示所罗巴伯，你去告诉所罗巴伯，我的名字叫撒加利亚。哎，你干嘛跟我讲这个事呢？哎，大有学问，神要撒加利亚去告诉所罗巴伯。 他们可能不在一起，但是在不在一起是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上帝的启示、光照、引导常常就是借着教会，借着另外一个人来告诉你，也许风马牛不相及的另外一个人。我现在在指示你，对，我可以直接指示所罗巴伯，但是我就指示你，要你去告诉所罗巴伯，当然也就告诉所有上帝的儿女，告诉一，就是说你要依靠的不是势力，也不是才能，是依靠上帝的灵。啊，弟兄姐妹，这些事啊都是老生常谈，我们也常常在这些事上讲一些很属灵的话哈。那些话也真是很属灵，但是就也像聚会所弟兄姐妹讲，没有生命，没有经历哈。我并不是说啊那种什么莫名其妙的生命经历啊是多么了不起的。我认为最好的讲法还是十字架。我们被十字架修剪，知道自己没有能力，知道自己不聪明不能干。尤其在座的哈，你们聪明能干的常常需要被提醒，对不起，请原谅。因为聪明能干人就是会自大。是啊，我是不是聪明，我不能干了，是啊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不过比他还是要好一点。那神的修剪就会叫你比他差一点。我们是很贱，需要这一类的修剪，而且我看是常常需要这样的修剪啊。不依靠势力，不依靠才能，我们会依靠势力才能。我们真的会依靠。在台湾我看，尤其在这个有人说闽南的文化里面，最依靠的就是什么？就钱。钱实在很有力量。然后呢，有人说比较中原的文化最依靠什么？知识，看重学问。所以哇，只要他是院士，诶，我们就肃然起敬了。知识还有金钱的确都是很大的力量。还有人很依靠的势力力量是什么？政治。政治也是很大的力量。尤其如果你在中国那个地方，你经济的力量再大，知识力量再大，不敌一个你是不是政治局常委。那力量大得不得了。还有力量很大的，各位姐妹你也知道，对不对？这个姐妹如果美丽的话，那个力量大到笑一笑城墙就垮了。倾国倾城嘛，对不对？西方也是一样，海伦她的脸可以让一千艘战舰下海。就是 Homer 莎士比亚都有讲过这样的话。这个 face 就是让一千艘船下海的那个吗？各位你们一个脸哈，对不对？杨贵妃这么一笑，荔枝就可以从广东运到北方来了。这都是力量。知识才能非常好。各位，美貌这些我们基督徒都再一次强调，包括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不是不好啊。非常好啊，多多益善，求神多给我们。但是你是在使用这些东西，不是在依靠这些东西。这是奥古斯丁讲的名言，非常管用。所有的受造物，不管是聪明智慧，不管是金钱体力，不管是政治经济，我们使用，我们不依靠，依靠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上帝。什么时候你在依靠金钱，什么时候你在使用金钱，各位，很多时候我们分不出来。那神怜悯我们，神就会做一件事情，神会把我们所使用，可是慢慢从使用已经变成依靠的东西，把它断绝。以赛亚书第三章，我要除掉众人所依赖的。神有的时候把你所依靠的工作、老板、同事、健康，还有你精明无比的一些计算能力，把它剪掉，叫你知道你没有那些可以活下去，叫你知道依靠上帝，而且恐怕你依靠这些太多了。神要除掉偶像。世界上的受造物一旦变成人依靠的对象，就是偶像。神是专门除偶像的。所以势力才能这些不是不好，但是你依靠的只有上帝。何西阿书一章七节也讲过类似的话，只有在上帝的灵之下才能成事哈。尼希米记的第九章第二十节，在旧约里面就有讲到说，神赐下良善的灵教训他们。一般神学书都讲到旧约，没有讲三位一体， 我承认不是那么明确，但是神迹是永不改变的神，我就不觉得在旧约里面没有三位一体。事实上我看灵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出现的时候非常的多，而且是有三位一体的含义的，靠上帝的灵来做事。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也讲到说，耶和华的灵会在耶西的那个枝条上面，这个完全应验在耶稣的身上。耶稣赶鬼，他说了，我赶鬼若是靠着神的灵，就证明神的国在你们当中了。耶稣的工作就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熄，因为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，他不灰心不丧志。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他用膏膏我。连耶稣行事也是靠着圣灵的能力。我们刚刚讲过血气，有血气的跟有灵就刚好相反，血气就受造物会过去，灵只从上帝那里来的，那就是源源不绝的。我在看那个牛顿的传记里面看到一件事情啊，我问了一些学物理的哈，他们也讲不出来哈，甚至有的时候人还不知道这个奥秘。我物理是一塌糊涂啊，但是有一点，就牛顿非常稀奇，引力 ，gravitational force， 引力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大家最熟悉的东西，好像力有什么四种，对不对啊？强作用力、弱作用力等等哈，引力是很早就发现的，但是引力是什么？牛顿认为是一个奥秘，我再想想，真是一个奥秘。在那个传记的作者里面也讲到说，牛顿曾经跟人家，就是我们今天当然知道，各位万有引力，我看初中理化的人都知道，这个引力跟什么质量成正比，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，然后加一个常数嘛，是初中就知道的。可是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万有哎。牛顿在那个时候想到说，可能我们跟太阳、星星、月亮有关系，有一种力量让大大小小的东西都有影响。他跟他的一个剑桥的同事谈，剑桥同事说不可能，他做过实验，最强有力的磁铁对100公尺之外的铁毫无作用力。传记的作者说，两个人的功力就在这里显出来了。一般人当时想没有影响嘛，那太阳跟地球更远了，不会有任何的影响。牛顿说有，一定有。结果他居然就发现整个宇宙都受到这种神秘的力量影响，有引力，跟质量成正比，距离平方成反比。可是那是为什么？不知道。那今天我问了几个学物理的，就是那个引力到底是 instant， 是无限大，就是你今天这个跟那个任何一个东西的那个引力是甚至超过光速的，是无限大的，还是跟光速一样的？听说有两派物理学家在那里讨论，这种实验很难做，所以不知道。但有牛顿在讲一件事，当他说有万有引力定律发明了以后，这只是用数学来解释一个物理现象，也解释得很好。但是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这个小小的地球，或者一个小小的铅笔，或者小小的铁，跟当然我们会说跟很多光年以外的东西，那个所产生的作用力太远了，所以不太能够察觉得到，但是还是有。你知道牛顿怎么解释这个事啊？牛顿说可能是圣灵的力量。这个当然不科学了，因为科学不可以引这些东西，但是呢很妙，因为你除了讲圣灵以外，我看没有任何我们现在已知的物质可以解释这个现象。但是这只是物理的一个现象而已。圣经在这里讲哈，神的灵成就一切的事情，他的灵才能成事。圣灵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让我们认识上帝。如果没有圣灵，我们就不认识基督。但是我们从三位一体来讲，有灵才有子，有子才有父，同样有父才有子，有子才有灵，同样有子才有灵，有灵才有父，这互相的关系是很密切的。我们今天就是靠着灵，就不要靠人的肉体血气。不是说你不要读书，不是说不要努力，可是你真得知道你要全心的依靠上帝。第七节很漂亮， 大山呐、啊，你算什么？在所罗巴伯面前，你必成为平地。这个话，当然你知道，可以是耶稣讲的。你们有信心，叫这个葡萄树枯干还是无花果树枯干是小事，你们有信心叫山丢到海里，事情会为你成就。信靠上帝，上帝所有的恩典，如果不信靠他，在我们身上就没有任何的作为。我们求主给我们信心哈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